人生在世难难难，苦辣酸甜麻色鲜，起早贪黑为温饱，争取不来瞪眼弯。人以食为天，不吃饭怎么能行呢？咱们书接着上文，正说的杨全仁跟常贵叔分手了。常贵叔啊，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，也没招着谁，也没惹着谁，叫人抓了劳工了。那时候就这么不讲道理，把爷儿俩活生生给分开了。剩下来杨全仁才12岁呀，无依无靠，惨不可言。但是12岁也不算太小了。杨全仁心说呀，我就得自己闯荡了，那么别的呀顾不来，就得先吃顿饱饭呢。这一天到晚就想着饭饭饭，擦干了眼泪，冒着蒙往前走，没有方向，跟断了线的风筝差不多少。他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，就觉着走出老远老远来了。有一道城门，他进了城的，又往前走了很远很远一条路，哎，就发现这点人呢非常多，人来人往，是拥挤不动啊，车水马龙，喧闹之声是震耳欲聋啊。抬眼睛一看，两旁边金字牌匾都晃眼睛，摊位一家挨着一家，买卖一座挨着一座呀，吆喝声不断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热闹？哦，明白了，我进了北京了。北京是大邦之地，天子脚下藏龙卧虎，听说有100万人口，那还了得吗？人到10000无边无厌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，人要到了100万，那都是人了。哎呀，真热闹啊！热闹归热闹，没吃饭这是最主要的。他突然感觉这前腔贴后腔，心口窝发烧，两条腿突突啊！不行，无论如何我得弄顿饭吃。哎呀，没有了长贵叔，这真就吃不着饭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我看看呢，哪家用人？他要用人，我给他干点活，他不得管饭吗？一路之上，长贵叔就是这样领着我走过来的。抬头一看，有一家饭馆，哎，这家饭馆大包子刚出屉，一掀这盖儿，一股热气腾腾，是香味扑鼻呀。人呢都有条件反射呀。杨全仁呢饿极了，这口水都淌出来了，恨不能抓几个包子塞到嘴里的，那才过瘾呢。但是理智告诉他，那犯法，那办不到。他一看饭馆门前人来人往，有一个干活的，好像是领头的。他赶紧仗仗胆子过来了，咽了几口吐沫。大爷，那主正忙着呢，前面这两声没听见，后边听明白了。抬头一看，一个小要饭花子，啥事儿？大爷，哎，我敢动问一声，您这需用人手不？你说什么？您雇人不？如果您要缺人手雇人，我可以出力，您只要管我顿饱饭就行。啊，这回这主听明白了，那主呲牙一笑，想得清清啊，雇人也不能雇你这样的，你才多丁点儿啊！行，别在这添乱，你没看我这客人都打点不过来，走，大爷。咱商量商量，我不要钱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什么苦我都不怕。去，没人听你白话，走，你再不走，我可扇你啊！全人一听，冷水泼头啊，遭了白眼了，只好蔫溜溜的离开了这家饭馆。但是你不打工，吃不着饭呢。 强忍着饥饿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路边有个鞋铺，这鞋铺比较冷清，出来进去的人不多，有一个上年纪的人，看来是鞋铺的，正在门口歇腿呢，全人就过来了。哎，您来是这掌柜的吗？这主翻眼睛看了看，啊，要饭的，去去去去，过了饭口了，没有剩菜剩饭，走走走走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出来找活干的，您这柜上要需要人手的话，我可以出力，哎，什么苦我都不怕，您就把我收下吧，只要赏给我一口饭吃，这馊的臭的都行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不用人不用人，走走走走，我这店上伙计我还打发走呢，哎，人口太多我养不起，走走走走，这走走走走，添乱这不是吗？臭要饭的，走。两次碰壁，你说人要活到这份上，那什么心情？全人是脸红脖子粗啊，扁了扁了咽下去了，还得接着往前走，心说呀，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，混到我这份上了，就得锻炼脸皮厚，撵我也得找地方，说再难听的我也得受着。又找了一家，这家是个杂货铺。到杂货铺他转了一圈，有个伙计过来了，买东西啊，是要什么东西随便挑，我们这便宜。大叔，我什么也买不起，我打算找点活干，是这么走的。干去去干去去，跑这儿捡便宜来了，用人能用你这样的吗？你有保人吗？哎，没保人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一个转眼没注意，你拿两件东西溜了，哪儿找你家？哎，找揍，走走走，盐水不进，不听你任何解释，这就往外轰。全人呢，连碰了三个钉子，心灰意冷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这算完呐。看来离开我长棍叔我是玩不转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饿的是实在难受，是把抓柔肠啊。这一天水米没沾唇，饿得眼前发黑，是天旋地转，眼瞅这天就要黑了，上哪儿去他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信马由缰就往前走，走来走去到个地方，他一看是个大垃圾堆，这垃圾堆旁边靠着城墙啊，好像有几座席棚，他到席棚的前头一看是棚，但没人，里边还有一堆草，那边也有一堆草，狗窝，狼窝，不能有狼，狼怕人，管哪儿呢，我先歇歇吧，睡他一觉，养足了精神再琢磨吃饭的事儿。哎呦，累死了，人不吃饭哪来的精力，不累等什么呢，两条腿都突突，他坐在草堆上了，时间不大，眼前一黑，是昏昏欲睡，朦朦胧胧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恍惚就听见脚步声音，有人是又说又笑，七哥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好，回来好，哎，今儿怎么样？嗨，七哥，今儿个遇上好时期了啊！您看，您看，我给您要来的什么？那白乎乎的馒头，纯白面大馒头，喷香喷香的，我没敢吃，给七哥您拿回来了。你呢，七哥？我比他强，您看，我这儿整回几张馅饼来。谁给你的？谁能给呀？是那个馅饼铺的掌柜的没注意，我偷了五张。实不相瞒，我实在饿极了，吃了一张，给您剩下了四张。算你小子还有良心。你呢？ 我这罐子里头就有点粥，哎，弄了点咸菜，您将就着吃吧。行啊，今天也算丰收啊，你们几个都有功劳，等我吃完之后，剩下的你们哥仨分分吧，是七哥谢七哥。你看这还有头，杨全人就把眼睛睁开了，一瞅这几个人说着笑着奔着自己来了，就预感到不妙，好像自个儿待这草窝呀有主。果不其然，就见中间那大个子能有十六七岁吧，蓬头垢面的，穿的衣服前后心都露着，光脚没鞋穿，手里拿根竹竿，后边跟着三个小花子，闹了半天小花子孝敬着半大不小的花子，正好来到自己草窝的前边，就见那个大个的一眼看见了杨全人，哎，怎么个茬儿啊？哥仨看看，这什么手续都没定，就换了主了。哎，我这窝有人给占了。我说小子，你哪儿来的？杨全人一看不好啊，闹了半天我待这地儿有主，就这几位的，这没理呀、啊。强忍着迷糊站起来了，冲了几个人一呲牙，这位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都是我哥，我不知道这地儿是您的，我走到这块四肢无力，我打算休息休息，休息完了我就走，占了您的宝地了，我罪该万死，希望哥几个手下留情，担待一次吧。
嘿，你比说书的都能说呀，小嘴真能白话，你就这么一说就算拉倒了，你来多长时间了啊？懂不懂这地面的规矩？你占了我的窝了， 这犯了我们哥几个的法了，今天得罚你小子。
您说怎么罚吧，反正我没吃饭，你什么力气也没有，什么活也干不动，
你先封门。哎，
哥几个听见没，这小子可够滑的，
揍他揍他揍他。
这个穷人呢也是掐架，
花子队也照样不误，照样掐架，
照那软柿子捏呀。他一看杨全人不认识，这主是外地来的，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北京的，所以这几个人呢就欺负杨全人，往上围攻，左一撇子右一榔头，杨全人不敢还击，一个双拳难敌四手，再有一个没吃饭没有劲儿，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最后叫人打的堆在地上了。
呸，你耍赖小子，我们还没过瘾呢，揍他揍他揍。
其中有个小子过来一抱杨全人的腰，
我大哥，他这腰里不缠的什么东西，还挺硬，给他搜一下。
众人过来就搜，全人知道腰里围的什么呢，那两吊铜钱呢，
到现在也舍不得花呀，说饿成那个样的，花一个大子买个包子舍不得吗？舍不得，
这就叫舍命不舍财呀。全人心里想好了，不到绝路之上这钱我不能动用啊，这是我过河的钱呢，现在估计还没到那个份儿上，所以到现在他没花，这回露了白了，叫人家给发现了，七手八脚这就抢啊，哗啦麻绳串断了，这铜钱就撒了一地呀、啊。那个所谓七哥的小花子头一看，
哎呀真巧啊，闹了半天你是散财童子，给我们送财来了，抢东西吧。
这四个小子跟疯狗一样过来把钱给分了，拿了钱之后转身就走啊，全人这嗓子都喊破了，没人理，追上你又待如何，追上还得挨顿胖揍。杨全人是暗气暗憋呀，气得直捶大腿，
我真是个窝囊废呀，我真无能啊，我这 哎呦，那钱呢？我的钱呢？
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？就这点钱，要花个十天半月的，不成问题呀。白爪子攒钱，黑爪子花，攒了半天给人家攒了。你说这玩意儿不是命吗？阳泉人能够不着急吗？哭了半天，嗓子也哭哑了，无济于事，他也不敢在这儿待着了。再待下去，怕那几个要饭花的还回来，回来还得挨一顿胖揍，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哎，您说也有好处，这么一折腾他也不饿了，咬着牙挺着往前走。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，又走了一段路，实实在在走不动了，眼前恍恍惚惚，好像一带树林，他就进了树林了，找棵比较粗的树往那一靠，眼睛一闭，是沉沉睡去。人到这份上，不管大人还是孩子，没有杂念了，活命要紧，休息要紧。哎，这是个规律，到了一定时候，困极了饿极了就得睡觉。真睡着了，这觉中啊，他还做了几个梦，梦见长贵叔回来了，把他乐的，呀，长贵叔你可回来了，我就等你呢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一转眼长贵叔又不见了，他心里是百爪挠心呐，昏昏沌沌，懵懵登登，好像正在睡觉之时被急嗓子给惊醒了，是个女孩的声音，
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又听见个苍老的声音，去去去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
救命啊，
来人呐，嗡嗡嗡嗡嗡，这个乱劲就甭提了。一开始全人呢以为是做梦，强打精神把眼睛睁开一听啊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抬头一看，亮天了，呵，这觉睡得可够长的，感情睡着了这玩意儿也能解饱。他睁开眼睛往道边一看，这道边是个大袍子，就水泡子，这水泡子还挺大，就在水泡子的边上有一个老者，还有小女孩，呼叫声就是他们两个人。再一看怎么回事儿，在他们面前围着两条特大号的黄狗，要不知道的跟两头猛虎差不多少，头大耳朵竖着，呲着白牙，瞪着眼睛奔爷儿俩开始攻击，前窜后纵。这爷儿俩没有防范的能力了，只好呼救，就发现那个年纪大的裤腿全撕掉了。阳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是热血沸腾，哎呀，这要出人命啊，看来这疯狗袭击人，我岂能见死不救啊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自己连饭门都找不着，也没忘了见义勇为呀。这全人呢，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，一种爆发力突然在胸中升起，他站起身来了，大吼了一声：“嘿，畜生，不得伤人！我来了！”你算算老几儿啊？你说了，把狗就能吓跑吗？这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抡着双拳就上来了。你说这双拳打狗怎么个打法？但是他威力在那摆着呢，他真急了，眼看要出人命，他喊的声音都变了。这些家伙不要紧，真就把这两条大黄狗给镇唬住了。俩大黄狗回头一看，来了个主，奔他们俩来了。他们扭头放弃一老一少，就奔全人来了。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一老一少也稳定下来了，一看有人拔刀相助，我们岂能不管呢？一伸手从地上捡起几块石头来，奔这狗就偷。三个人斗两条狗，
连咋呼再喊，毕竟邪不侵正，这狗也心虚，见着横主了他也害怕呀。这狗琢磨琢磨，收回舌头尖儿，他一耷拉一转身，顺着水跑的边上跑了。一场虚惊啊，那一老一少是长出一口气，哎呀我的妈，好险没了狗啊，倒了血没，哎呀小恩人呐、啊、谢谢你啊，小恩人谢谢你。爷儿俩想起来赶紧扑到全人的近前，一个劲儿的作揖，恨不能跪下磕头。全人一摆手，不算什么不算什么，这应该的。哎呀这应该。那边说什么味儿啊，杨全人一股爆发力散发完了，精神头没了，就跟那电似的唰一下子没电了，堆倒在地，是失去知觉。这人呢都犯这毛病，一股爆发力出来了，用力过猛，这个事一旦解决了，精神上一放松，必然是有这个结果。全人在家上没吃饭，能好得了吗？昏倒在地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，杨全人迷迷糊糊苏醒过来了，连眼睛也睁不开呀、啊，就觉这身上哎舒服极了。哎呀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什么地方这么舒服？哦，我正躺着呢。哎，明白了，好像有人把我给抬到这儿来的。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听见两个男人的声音。一个苍老，一个甜脆。苍老的声音就说：“大夫，他咋样啊？”“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五脏六腑、十二重楼全都正常。以我的观察呀，腹中无食啊，他就是饿的。哎，给他吃顿饱饭，转危为安。放心吧，您了，放心。
哎呀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”先生您留步，我给您拿钱去。
不用，街坊邻居得用得着嘛，这举手之劳啊，就给他做点吃的。好了好了，我走了走了。
不送了不送了，您走好。好好，不送了。
杨全人就听见这个声音，此刻的一咬牙把眼睛睁开了，这才看清，闹了半天被狗袭击那一老一少在危难之中把他给救了。这一老一少究竟是何许人也，不得而知，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。